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好，我们这里看到上帝的形象其实有很多的方面，但是其中之一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的职责都不相同，但是他们却在相义当中来合一，三而一的上帝。那依照上帝形象所造的男人跟女人也是相义当中要来合一，那我们知道上帝使亚当沉睡以后呢，取下他的一条肋骨造成的女人，然后领到亚当的面前。那亚当看见他说，这就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见他们本来就是一体的嘛，从亚当身上拿出来的本来就是一体，但是亚当看见他又很像他又不太像他，所以就叫他为女人，他这就是说他不是男人而是女人，也是人，但是却是不一样的人，所以就叫他为女人。所以我们知道男女本来就是一体，然后分开以后又再合为而一，所以婚姻的根基就是这种人类互补关系的形成，然后我们就看到其实男女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差异，当然这是依照统计出来的，这不是圣经写的，但是那我们统计出来我看了以后我也觉得是很合，很合适。我看了男女大不同那一本书，然后自己也经过在牧会当中看到很多这样的实际的情况，那我们听一听，如果跟你的不一样，你不必说我讲的都不对，但是我说很多大部分统计出来大部分男生跟女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在生命层面的反应呢，对生命价值的诠释，那男人就是透过他的成就，透过他的能力来建立自己存在的意义，所以他们以完成的目标证明他们自己的能力作为他人生的满足，所以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工作，他的成就，他的效率，他的事业都是很重要的。婚姻只是他生命当中的一部分而已，所以如果失业或者是退休，对男人来讲是打击是比较大的。那一般来讲，女人呢重视家庭生活，她比较重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她透过关系来诠释自己存在的意义，常常她喜欢分享个人的感觉，比完成目标更为重要。所以女人常常会寻求心理上的资源，大致来说，女人是非常关心个人灵性以及生活各方各层面的成长，她们比较喜欢去寻求这一些，她们也常常会注意一些细节，比较注意细节。那男人看重工作，他以为努力工作为家庭提倡了一个舒适的环境，这就是他爱的表现。但是女人她会埋怨她是像工作狂一样，怎么看工作过于看重家庭，看重太太，看重孩子呢？所以常常会有觉得被忽略的感觉，所以比如有一次我的孩子们孙子们回来了，他们那时候都住洛杉矶，那一家回来的时候，那刘牧师那时候正好周末不必去讲道，那礼拜天下午他正好在外面捡花，捡花，那孩子回来了，我本来在忙着，那我就赶快放下工作，回来了，孙子回来了，赶快抱抱孙子，跟他们谈话。但是刘牧师继续在外面，他看见他们，你们来了 ，OK， 继续捡他的花。那我就奇怪了，这个人怎么这样子？难得孩子们女婿回来了，怎么不回来，不进来跟他们谈话呢？后来我就忍不住了，就出去说，你怎么回事啊？那个女婿回来了，孩子回来了，怎么不进来跟他们谈话？他说我知道了，我在这些捡完了，把工作做完了，我就进去了啦。那女人就不一样，看重这些关系，我什么东西都可以放下来，孙子来了就是跟孙子抱抱他们，跟他们聊天。那男人就不是，他工作要告一段落，他才觉得这样子才是完成他的工作这样子。那所以对生命价值的诠释就很不一样。第二点，面对压力时候的反应也是不一样。女人在心理上要接受别人对她的支援，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一个女人她情绪发生问题的时候呢，她就需要得到别人的了解与关怀，她就要谈论事情的细节，分享自己的难处以后，她就觉得舒畅多了。
他就把他的难处能够很详细的讲给对方听，找到一个很信任的人，然后能够听他讲，最好还能够点点头，了解你的感受的人，这种人你讲完了，他问题已经解决一半了。那男人就不一样了，男人就是习惯性的，就是要躲到私人的洞穴里头。当他发生有压力的时候，有难处的时候呢，他不想讲，他最好给他一个安静的洞穴，当然不是真正挖一个洞了哈，他就躲一个私人的空间，他集中注意力要寻求解决的方法，他不要向人家说出他的困难是什么，那事情解决以后呢，他自动就会走出他的洞穴来。所以当丈夫的不了解太太的时候，他看到太太今天心情很不好，他自己需要洞穴，所以他以为太太也需要一个洞穴，所以他就不理他，给他一个洞穴。太太今天心情很不好的样子，他就站旁边一点，闪开一点，让他有洞穴。这时候做太太的，你们的感觉怎么样？如果丈夫都不理你，也不问你一声，你会觉得怎么样？会怎么样？有一个洞穴好不好？不好。你们需要讲，就是所以说，先生怎么不来问我，然后让我讲一讲，那我就舒畅多了。但是他们以为他们自己需要洞穴，所以他以为你也需要洞穴，所以就给你一个独处的空间，让他独自来面对，所以你就会觉得很冤枉，而且觉得真的是很寂寞，怎么没有人来关心你那样的感受哈。那男生也是一样，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那太太一直问他，因为他自己需要人家的关怀，所以就一直关心他。哎呀，你今天怎么回事啦？你今天到底怎么样啦？你讲一讲嘛。这个做丈夫的你们会怎么样？如果太太一直问你，一直问你，你会觉得怎么样？烦死了哈！有时候烦死了，就不要讲话，不要惹我，你就让我一个单独安静的时间，我自己想通了，解决以后我就会出来了。所以就是说，男人跟女人面对压力时候，他们的感受，他们的解决方式也是很不一样的。再来一方面，关于沟通上的表现方法也是很不一样。一般女人都喜欢用很严重的语法，也像在作诗一般的言语来表达他们的感觉。比如说她会讲说，哎呀，先生你怎么从来都不帮助我做家事。那男人不一样，男人是用陈述事实跟传达资料的语法来讲话，他就说，我不是曾经帮你洗过两次碗吗？你知道女生讲从不的意思就是你很少的意思，你要知道她是在作诗，写诗不是一就一二就二，写诗是用形容词，对不对？所以女人喜欢用形容词，然后男生就觉得她怎么这么夸大其词，每次讲话都这么夸大，什么从来不，我哪里有从来不，我曾经洗过两次碗，所以他们就不认同她所讲的话哈。那女人常常自己在讲话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女生讲话讲很多，男生都比较安静，对不对？因为女生常常就是她在透过谈论，一面讲还一面想到说，对对对，我就是要讲这个，就一直讲一直讲讲讲讲到最后，说对了，我就是要讲这个了。所以她就是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她就是一面在讲，一面在想我要讲什么，所以还没想好就讲了。那男生却是不一样，他要深思熟虑一番，找到最正确的答案，他才会说出来。所以很多时候，这些太太们在讲话讲半天，然后先生一句话都不回答，就像跟木头人讲话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其实他心里正在想，不知道怎么回答，回答这样讲错了又不行啊，所以要怎么回答要小心想，想好了才讲出来。所以常常在这些沟通的事上呢，也觉得就是说两个人很不一样。所以我意思说，我们要彼此了解，男人要了解女人在讲话的是讲什么，他作诗的时候就让他作诗，不要 一天到晚抓他，不要那么夸大，讲话讲得那么严重，不要这样夸大，因为他是在作诗，就让他做。然后女人当男人在深思熟虑的时候，你就不要逼他一直要讲话，他正在想事情，你就不要逼他非讲不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女人谈论事情的细节，她讲话很喜欢讲很详细。比如说一件事情啊，我们一起去经历，像我跟刘牧师一起去经历一件事情。那比如说我们去带聚会，我们上个月才去，三个礼拜前才去纽西兰啊，带一个特会回来。那回来以后，那我就讲给我的祷告同伴听，我就讲得很详细，圣灵怎么工作，哇，很多人流泪，怎么，我就讲的。那刘牧师就一句话而已。就看见圣灵的工作，感谢神，一句就完了。但是我就会形容很详细很详细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很喜欢讲细节。 但是男人就是喜欢讲大纲，就是这样子讲两句就完了。那女人讲话讲很多细节，男人要做丈夫的要听你讲哦，有时候他们很吃力，他想说你讲这个，然后跳到这里跳到那里，他要把它连贯起来，等一下要回答你才不会回答错了。所以他们就是觉得听话是一件苦差事啊，你讲的那么详细他觉得真的受不了，然后又不知道这个细节跟这个细节怎么连起来的哦。他们其实只要知道，你只要认真的听，仔细的听，他们不要你答案的，这些太太们不需要你答案的，他只是要知道你有关心他，你有在听话，那就好了哦。他们就觉得舒畅多了，所以不必你想说哦，我这个细节连到那个细节，我要听得很详细。所以我有一次去澳洲去带聚会，我讲到这个男女大不同的时候，有一个私会的弟兄上完课以后，他就上来讲说，哦，我现在知道了，我以前啊常常太太讲话讲半天，我就跟他说拜托你讲话请讲重点好吗，每次都是他说太太每次讲话讲啰里啰嗦，他都听不懂他讲什么，说请你讲重点好吗，说现在好了，我现在听了这个课以后我知道我不必跟太太这样讲了，他讲我注意听就好，我也不必替他想答案了哈。那这个姊妹真的，我回到洛杉矶以后，澳洲这个姊妹就打电话给我，真的讲了一个多钟头，真的我也不知道她在讲什么，真的就是她讲很多细节很多细节，但是你在听她，她就很感激了。我听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跟这个有什么连贯，我还连贯不起来。但是她讲了，她自己就很释放了，她自己心里就得到很大的释放。所以我说，男生做丈夫的，你只要知道，是的，在女人的世界，沟通是很重要的，讲话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只要听，真的听，就表达你对她的关心哈。然后一点就是，女人常常就是要什么事情的时候，她常常不讲，让你猜，有没有？她今天心里其实很希望你能够邀他一起去散散步走走路，还是邀他去吃一顿饭，但是他都不讲，他就要让你自己先讲出来。那你做账户的就觉得你不讲我怎么猜到你心里在想什么了，所以常常这样子搞到大家很不高兴。刘牧师他有一个哥哥也是牧师，那有一次嫂嫂的生日，那嫂嫂生日自己嫂嫂后来来我们家讲给我们听的哈，那他生日那一天一早起来就期待说先生给他说生日快乐，但是都没讲，他想大概等一下中午要带他去吃饭，所以他就等等等等到中午，就等着说先生要不要带他吃饭，也没讲要吃饭，所以他自己不得不去煮中餐了，他想大概晚餐要给我一个大的 surprise， 然后晚餐也没讲，所以自己他也不讲，他自己也不要去要来，要来了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他要先生先想到，所以后来到晚餐也没讲，他就在家里又煮饭，煮了以后吃了就觉得很委屈，会不会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先生给我一个大礼物给我 surprise 哈，也没有。后来要上床睡觉的时候，那个大哥就说，好，我们来祷告，就神啊保守我们今天平安，感谢你要为什么孩子们祷告什么什么，诶，就躺下睡觉了。躺下去以后这个嫂嫂就开始哭了，一直流眼泪一直哭，那大哥很奇怪，诶，你在哭什么啊，没有啦，没有，你为什么在哭，我们祷告完你为什么在哭，没有啦，就不讲都不讲。过了好久以后才跟他说，你看我的生日你都忘了，也没有跟我讲一句 Happy Birthday， 也没有带我去吃一餐饭，也没有送礼物给我，真的没良心。哎呦，我忘记是真的，但是你为什么不讲一声呢，你讲一声我中午带你去吃饭晚上带你去吃饭都没问题的，那我讲了你才做我才不稀奇呢。是的，很多时候就是沟通就发生在这种问题，那男生就是这样子，他们就你说一就一，二就二，那你说不要好，那就不要，那你没说那以为就没事，然后真的也是忘记了哈。所以我是说在沟通上的表现很不一样，所以我自己的嫂嫂，我自己的哥哥王守仁牧师，他也是牧师，他经常外出到处跑去讲道，所以我嫂嫂啊，他知道他的生日经常我哥哥是不在家的，所以他后来自己想一个办法，每次快到生日的时候自己就去买两样礼物，他有一个儿子，一样是为儿子买的，一样是为丈夫买的，买完以后他的生日就拿出来说谢谢你，这是今天这是你送我的生日礼物，然后另外一天拿出来谢谢你，这是你送我的礼物，他自己说我自得其乐就好了，他们忘记了管他们，我自己高兴就好了。所以就说有时候在沟通上真的是很不一样哈，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啊，彼此了解两性的不一样，以至于不会产生很大的摩擦跟误会哈。再来， 在感情的需求上也是不一样哈。男女的感情基本需要是不相同的，如果你不了解，把他不需要的给他，他也不会感激你，反而觉得很烦躁哈。所以我们知道，女人一般来说，她需要得到男人的关怀，男人却是需要得到女人的信任。所以当太太遇到事情的时候，讲给先生听，先生只是说啊，没事啦，没事啦，你就只把敷衍了事，他就觉得你没有真正关心他，你没有站在他的立场替他想事情，所以他就会觉得不受关心，他会觉得你被你忽略了，心里很难过。这个男女大不同，那个作者他就是自己写说，他太太生了孩子以后呢，哇，全家大乱，晚上就是孩子哭了都要起来抱孩子喂奶，然后大家搞得好累好累，然后这个先生晚上白天还要去上班，这个太太白天在家里她也不得休息，因为 baby 一下子要喂奶，一下换尿布，她又是开刀生产的，伤口好痛哦，所以哦就是很烦躁。等到先生下班回来的时候，她听到咔咔，哇，终于回来了，就心情很多的郁闷，就讲说你好，你太好了哈，跑到 office 去躲了一整天哦，到现在才回来。这个先生想说，我晚上看孩子也不得休息，白天还要去上班，公司那么劳累，我回来你还讲这种话，就很生气。他说那你要怎么样，哎，我那让我走好了，就很生气，本来就是要开车想要离家出走，想说我这么辛苦你没有感激还对我讲这种话，心中就很不高兴。后来太太说你过来，他就过去了，过去要我怎样，你用手抱抱我好了，他就那个美国人太太，他们就直接讲你用手抱抱我好了，他就用手去抱抱他太太，心里很不高兴的就抱抱他太太，没想到太太就这样子睡着了，他也累了一整天的，那先生给他关怀安抚一下，他就睡着了。他说啊，原来这么简单哦，我以为我今天晚上还要开车出去哦，就很生气要走了，我要离家出走，我也不知道绕去哪里，我以为事情不知道搞到多大，原来这么简单，我给他一点关心，那他就满足了，他就心里就很舒服了，没有想到是这么简单的。所以他后来就去研究这个男女大不同的事情，就写了一本书哈。然后呢，那男人需要的是女人信任他，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听了一些演讲回去就跟先生说，你知道吗，专家说怎样怎样怎样，哇，先生最气了，专家你就认为我都不会，所以你要用专家的话来压我，所以就觉得你不信任他，你觉得他不会，所以哦，他就虽然他很相信专家，但是因为有用你口里讲出来，他就不屑，他也不要听什么专家，他就更气了，你要他去参加什么专家讲什么，他才不去听，你以为我都不会啊，所以才要去听专家讲。所以男人就是需要女人信任他能够做得到，他会做得很好，你就是信任他，他就心里就有满足了，这是他感情的需求哈。所以有时候在啊先生开车的时候，那太太坐在旁边常常说开快一点啦，右转啦，左转啦，慢一点啦，哎呀，先生最不喜欢这样子了，是不是，他最气的，你以为我不会开得很好吗，就像你这样在旁边一直叮咛一直叮咛。我们一个会友就是这样子，有一天啊，一下子在开车的时候，后来那个先生开到安全岛上面去，然后警察就来了，警察来问他怎么回事，怎么开车开到安全岛去，他说我太太在旁边一下叫我左转一下叫我右转，我搞来搞去搞到我昏头昏脑了，啪就跑到安全岛去了。那个警察也很有人性哦，就跟他说好，这次我不给你 ticket， 那就是做太太的告诉那个做太太的，以后先生开车的时候你不准这样子讲来讲去。那个太太当然说好好好好好，所以那一次没有给他 ticket。 所以就是说他最不喜欢人家一天到晚在旁边这样子讲来讲去讲来讲去，就是表示对他的不信任哈。那还有一点就是男女的感情都有周期性的，男人会自动交替亲密与自主的关系，当做先生的做父亲的常常跟家人每天都搞在一起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失去他的自主，没有自己一个空间，我们说有时候他需要一个空间，对不对，而说事情很烦的时候他需要自己一个空间，不要整天黏在一起。所以跟家人很亲密连结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有一段时间他就希望脱离一下，他希望自己一个空间，去打打球，还是自己安静看看电视，还是自己跑到哪里去安静一下。所以我们做太太的如果了解这样子，有时候就让他去跟他的好朋友去打打球，不必整天跟他黏在一起，整天要求他一定要跟家人在一起，就是偶尔放他一下子一两个钟头两三个钟头给他 free， 他就会觉得重新得力。那女人呢，在情绪低落的时候需要被倾听，需要被了解， 他感觉爱与支援，他情绪自动就会上升，在关系当中会再度就会散发出他的爱来。有时候我们知道，做太太的、做妈妈的，整天在家里真的是做牛做马，做了一整天，整理家务，带领孩子，尤其孩子小的时候，搞了半天，先生去上班再回来说，啊，你一天整天在家里做什么？你真的是很空闲哦，都没事做哈。他不晓得他累了一整天，家里孩子搞得乱七八糟，先生要回来的时候把他整理好。先生出去以前家里好好的，回来也是好好的，他以为这中间你都什么事都没做，没想到他是真的经过孩子把他搞乱了，又把他收拾回来了。然后孩子一整天一下子要吃，一下子要喝，一下子要去这里，一下去那里，也是累了一整天。然后如果先生不会有感恩的心，不会说你辛苦了，你真的是不容易啊，如果先生有这样感恩的心，他做的还心甘情愿。如果不是的话，没有人感激他，每个人觉得你是理所当然，你本来就是做这些事情，而且又觉得你好像很闲嘛，没事做，这个做太太的就会觉得不想再做下去了，有时候他会想离家出走。做太太有没有这种感觉过？有觉得说我做牛做马，你们一点都不感觉，都没有 appreciate， 那我何必再做了，不想再做了。这时候如果有人肯聆听他的心声，有人肯真的在感激他，在鼓励他，给为他加一点油，真的是被倾听被了解以后，他感觉到有爱有支援，他情绪就会自动在上升了。所以聪明的丈夫们就是常常对太太表示感激鼓励，这样子他就做牛做马，为家庭奉献一切，为家庭做到死他都甘心。所以这就是男女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大家彼此了解这样的不同，我们就会减少很多不需要的争执，不需要的冲突啊，我们互相了解。这是讲到相异，那我们要讲到怎么样来合一。夫妻是要互补更要合一的。那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神创造第一个女人夏娃，就是要做亚当的帮助者。他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是帮助他的。怎么帮助呢？新约圣经当中会提到圣灵保惠师就是我们最好的帮助者，他帮助我们明白真理，他帮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他带给我们超然的能力，他感动我们做应该做的事，他提醒我们不踏入罪恶的道路，他用说不出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帮助者是何等重要的角色。上帝创造妇女就是为了帮助丈夫，神圣灵就是最好的帮助者的典范，要我们去帮助丈夫记得神的话语，帮助他结出圣灵的果子，要为他祷告，要分担他的工作，要做他的冠冕，而不是做丈夫骨中的朽烂，是骨中的骨，要帮助他站立得稳，而不是做骨刺，常常刺到他坐立不安。我说是的，丈夫只是一团肉，如果没有骨中骨把他撑住呢，他怎么能够在城门口跟那些做长老的同坐呢？是不是？如果不是里面有太太在这边来扶持来帮助，做丈夫的怎么能够在外面真的能够与人平起平坐？所以我要做骨中的骨，不要做骨刺。如果回到家里太太经常就是这样子的刺痛他，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让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这就成为骨刺了，坐得他不安宁。我说我们要做肉中的肉，而不要做肉瘤变成毒瘤，以后一生不得抬头，影响他的一生。圣经说丈夫心里倚靠他，他一生是使丈夫有益无损的。不要唠唠叨叨，整天唠叨不停。圣经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也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我们在牧会当中真的是看到各式各样的家庭，有些家庭真的是吵吵闹闹过一生，回到家不是安歇的地方，回到家是一个另外一个战场的开始，是两败俱伤，真的搞到精疲力竭，使人生充满了忧患愁苦。才德的妇人，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使家庭成为暴风雨中的避风港，成为可以安歇可以加添心力的加油站。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这些姊妹们，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妇人，不要做愚昧的妇人，把家庭把家亲手拆散。我看到以前加大校长 啊，叫做 David Gardner， 他过世的时候，那时候世界日报登了很大，我从里面看到一篇文章，我很感动。他说他1991年来做加大的校长的时候，他说我是跟不是1991是他太太过世，他说1983年我来就是承担加大校长的任务的时候，是跟我的太太一起来承接这个职务的。他说他的太太是他头脑的另一半，因为他的太太很能够了解他的思路，了解他的原则。太太在他的每次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太太给他的意见总是那样的恰到好处，能够这样的帮助他。然后他想的不周全的时候，太太就可以给他补足的更完善。尤其在筹集加州大学经费的时候，太太就是跟那些捐款人的那些夫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以至于那些人都愿意继续来捐款来支持加州大学。所以他说他的太太是他的非常有力的帮助者。等到1991年太太过世的时候，他说我的太太过世了，我一个人不能独自来担当这一件工作了。他在他的丧礼上，他请他的学生们来唱一首诗歌，那一首诗歌是这样说，他说我如果能够比老鹰飞得还要高，他自己能够比老鹰飞得还要高，是因为你，因为他的太太像风一样鼓动着我的翅膀。他说没有风了，再好的翅膀也不能飞了。我如果能够比老鹰飞得还要高，是因为你像风一样在鼓动我的翅膀，没有风了，再好的翅膀也不能飞了。真的，我看到这些报道让我很感动，说我们这些做太太的们，我们是真的是好好的学习怎么样成为丈夫的帮助者，让他真的一生有益无损。再来，丈夫要成为妻子的保护者。以弗所书5:25-29说，丈夫也要爱惜妻子，如同爱惜自己的身子，对妻子要保养顾惜，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跟妻子一同生活不是只有讲理，我知道有时候妻子很不讲理，女人有时候很不讲理，是讲情的。所以圣经很周到的告诉我们说，要按情跟理，不只是按理而已。讲理有时候真的太太不讲理，有些时候是太太不讲理，但是你要想到有情，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为她比你软弱。所以跟妻子一同生活，一同讲话，不要只是讲理，也要讲情。她比你软弱，所以做丈夫的需要来保护她。晚上需要出去买东西的时候，丈夫是不是愿意陪伴？当他操劳过度的时候，压力太大的时候，丈夫你是不是能关心他，能够想办法减轻他的压力？在他生病软弱的时候，是不是也愿意来服侍他，照顾他？刘牧师知道我很没有方向感，我常常开车，常常一去就常常跑不回来，右转左转都搞不懂啊，向东向西更是搞不懂啊，他要给我画一张图啊，来到哪一条路，然后右转第几条路再左转，就是这样子。他用这样保护我，因为我常常出去就丢掉了。所以哈，当然现在有 GPS 了，现在是比较好。早期的时候，每次有教会请我去带领姐妹会聚会，常常要跑很远到 Urban 去，到哪里去，开来开去，常常开去了知道怎么走，回来就走不回来了。哇，右转左转，他说你就相反的走回来，我还不会走回来，他再给我画一张图是回来的路，我才会走。而相反的，我就地图拿这样看来看去都看不懂哈，所以他知道要保护我，让我平安的回家，他才有饭吃哈。所以哈，他一定要给我画一张回来的地图哈。所以就是说，知道大家知道彼此的弱点是什么，那就是彼此帮补，彼此扶持啊。丈夫要保护妻子。我们一个例子也是曾任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院长，他叫做 Robertson McQuicken。 我们不知道你们有看过那一本书没有，他就是讲到说他自己在做校长，不知道做多少年，做那个神学院的院长做很多年。后来这个太太跟他结婚40年以后，这个太太年纪越来越大了，就得了老年痴呆症。那老年痴呆症越来越不认得人，然后只要丈夫不在家，她就没有安全感，就很害怕。 所以后来这个院长就辞去了院长的职务，专心来照顾他，开始学习怎么煮饭啊，怎么换尿布，要帮太太换尿布，然后煮饭帮他洗澡。有一天有一个学生就问他说，院长，你这样做你不觉得后悔吗？他说，不会，我不后悔的，因为我曾经在上帝面前立约，无论他生病，无论他软弱，我就是要帮助他，扶持他，直到见主的面，所以我一点都不后悔。他曾经帮助我40年，现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我帮助他，我是应该的。那有人学生又问他说，院长，你难道不怀念过去当院长的日子吗？他说不怀念，其实心中实在是怀念。晚上他躺在床上说，神啊，如果在一个在球场上打球的人忽然被叫下来换人上去，你也要告诉他原因啊，我是哪里打不好，所以要我下场呢？上帝啊，我到底是哪里错的呢？你为什么叫我下场呢？他问上帝，当然神没有给他回答。隔天他牵着他的太太再去走路散步的时候，忽然旁边有一个 homeless 就走过他，走很快就走过他，然后回头跟他说，你这样做我很喜欢。那奇怪，你这样做我很喜欢。说，上帝啊，你是不是借着这个人在跟我讲答案？我这样做你很喜欢是不是？如果你喜欢我也很喜欢。所以他就这样照顾他的太太，直到他的太太过世。所以我看到他这个见证也很感动。一般太太照顾先生好像是理所当然，先生愿意放弃工作来照顾太太，那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哦。很多人就把他送到养老院去了，当然照顾不来送养老院也不是，也无可厚非，但是说这个先生真的肯这样子放弃他做院长的责任。他说，院长有很多人可以做，但是照顾我太太的责任只有我一个人可以来承担，我一个人可以来做。还有一次，他就是太太开始大小便都失禁了，那他站着在帮他换尿布换做什么的时候，太太忽然就大小便下来，那他就是说很下意识的就打了他的小腿一下，这样打一下，这个太太忽然就瞪大眼睛一直看他，说，哎呦，这个好像都没有意识的人忽然会这样瞪大眼睛一直看着他，他忽然觉得非常的羞愧。他说，在你都很健康的时候，我也不曾骂你一句，不曾打你一句，打你一次，为什么在你这么软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时候，我居然打了你？抱着他一直跟他说 sorry， 我不应该这样子，请你原谅我。他就是这样子，就是想到说，在太太最软弱的时候，我为什么还可以做这种事情？所以他就是，我看到这个书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感动。所以做丈夫的，你愿意不愿意成为太太的保护者？在她最需要的时候，你愿意这样来保护她吗？是的，有爱就能尽心尽性的来服侍，也愿意来保护爱惜自己的妻子。第三点，我们要讲到夫妻要彼此敬重。圣经告诉我们，妻子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圣经也告诉做妻子的要敬重她的丈夫。是的，要彼此敬重，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怎么表现在彼此敬重呢？就是表现在无条件的接纳。罗马书15:7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当然这里不是讲到夫妻关系，但是一般的人我们都要彼此接纳，何况是做夫妻的。所以当无条件接纳配偶的时候，你就可以释放他内里的生命，可以完全的释放出来。你的接纳就传达出你对他的爱，对他的价值，对他的需要，并给他有自信心。有一位妻子常常粗心大意的，后来有一次买了一部新车子，后来刚刚新车子才开车出去不久，又就去撞了别人了，撞了 一部车停在那里，就撞了人家车子。哇，警察来了，他就很心里很着急，糟糕，才刚刚买的新车，回去丈夫不知道多不高兴，一定很生气的骂我。但是警察来了要拿一些证件的时候，他从那个车子前面打开那个抽屉，拿出证件出来的时候，掉了一张纸，是丈夫写的。他说，太太，请记住，我所关心的是你而不是车子。你看这个做太太的看到这一张纸，他有什么样的感受？丈夫知道我粗心大意，丈夫知道我迟早会发生事情，所以早就把这张单子放在这里面。他接纳我的粗心，他告诉我他关心的是我， 而不是车子，不是钱，要是修车修多少钱，只要你平安就好了。他接到这一封信，他非常的感恩。你看他回去，他会对先生怎么样？一定是更好，然后是更感激，会对他的服侍会更周到，是不是？所以要接纳他的不完全。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刚刚上一堂我们讲到原生家庭，讲到你对自我的认识是从小在家庭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要了解对方的成长背景，以至于我们能够接纳他。为什么有一个太太，有一个先生就讲说，他的太太就是每次这做先生的跟一个女性讲话，还是跟一个秘书讲话，这个太太就很生气的，常常就回来就吵架。后来他才知道，因为他的父亲，这个太太的父亲，就是因为有了外遇，所以搞到家破人亡，所以他心中很生气，所以他心中就是有这样的创伤。所以每次一看到先生去跟一个秘书跟那个外面的人女人讲话，他就心中就满了怒火，就想象说这个家就要破了，先生可能就是外遇了，就是这样子，他会有这样的感受。所以先生后来知道这些来龙去脉以后，他在这件事就特别的小心，不要惹太太在这些事上又有一次的伤害。所以就是说，了解他的原生家庭，了解他成长的背景，然后你就是接纳他，你这些不能改变的，你就是接纳他，接纳他，让他觉得很安全，他就会更释放，以后就会比较健康的这样子来成长。所以无条件的接纳是非常重要的哈。然后再来一句，就是常常在讲话可以显现出这一对夫妻他们的关系的如何，要常常讲积极鼓励的言语。圣经要我们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对别人都这样子，对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应该如此。我们知道常常我们对最熟悉的家人常常就讲那最严厉的话语，很多话我们对别人不敢讲，但是就对我们的配偶，我们就是很敢讲，而且就是不管他会不会伤害他，就是管他会不会伤害，就是说我要讲就是讲出来。所以刘牧师一直告诉我们，凡神所不喜悦的我就不讲。真的能够做到吗？求神帮助我们，圣灵来帮助我们，要一直的操练，一直的操练，要凡事讲鼓励造就的话语。这句话讲出来会伤他吗？这句话讲出来会对他有益处吗？如果没有益处，我们就不要讲。言语就像种子一样，你种什么就收什么，你必须为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来负责任。在婚姻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你们两个如何的交谈。若每次讲出来的话语都是正面的，都是积极的，两个人的关系一定是健康又美满。如果每次讲出来的话语就是常常就是损对方，然后就是挖苦对方，这样的你的婚姻也不会维持多久。我们在华盛顿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他们做了10年的追踪报告研究，他们把95对新婚的才结婚半年的夫妻，他们追踪了跟着他们10年。他说刚结婚6个月开始就看他们的对话是怎么样，如果讲话都是讲那些积极鼓励欣赏对方的话，他觉得10年后他们的婚姻是越来越好。那他追踪那结婚半年就开始讲那些挖苦的话，都是讲那些损人的话，这样的婚姻，这样的家庭，到10年后很多是已经离婚了，而且有些是已经在离婚的边缘。他说这个准确性达87%，他们这样的追踪10年以后，他的准确率达87%。所以鼓励的话语可以使人有信心，而且愿意做得更好。挑剔的话会使人灰心丧志，伤心难过。马可吐温 Mark Twain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一句恭维的好话可以让我多活2个月。每次人家恭维他一句话，他说一句恭维我的好话我可以多活2个月。当然这个不是科学上来计算出来的，他只是说真的是恭维鼓励的话语让他的心情就好很多。我跟刘牧师结婚30多年了，他没有跟我讲过一句大声的话，没有跟我讲过一句生气的话，我感谢神。那我就说他真的是自己这样讲啊，神所不喜悦的就不说，他真的是这样做到了。他就是真的是跟他结婚这几年，他就是常常鼓励我啊。我读神学读20年，我因为生了4个小孩，照顾了4个老人家， 两边的父母亲，然后又跟刘牧师一起牧养一个大的教会哈。我们离开的时候是800人的教会，所以也是很多的忙碌，所以我一颗一颗这样的修，都是他一直鼓励我，一直鼓励我，所以他就是这样子来表示对我的尊重啊。我有时候真的灰心了，不想念了，怎么样，他说哎呀，你是智慧的妇人，你一定可以做得到的啦，哦，就是常常这样鼓励我，那时候就让我这样读了20年可以读完我的神学课程哈。所以我说真的是要常常讲积极鼓励的话语。再来一点，就是要取悦对方，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哥林多前书7:32-34。好，我们请啊，请弟兄念前面一段好了，来。没有
娶妻的是为了你的死挂虑，想怎样叫你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死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
好，姊妹来。
妇女和妇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善解灵魂中的事；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
好，这里告诉我们，取悦配偶是真的是神给我们的教导，要我们要让对方欢喜，当然也要讨主的喜悦，在主里面讨对方的欢喜。如果对方欢喜的是不是主的教训，那当然不可以，遵从神不遵从人是应当的。但是如果不违反神的教导，我们要讨对方的欢喜。那要讨对方的欢喜，就要知道对方到底喜欢什么。他如果希望你在听他讲话的时候不要看报纸，你就把报纸放下，当他太太在讲话的时候把报纸放下，你就眼睛看着他听他讲话。如果先生喜欢吃稀饭，在许可的情况之下，周末或者是不是那么急的时候，就煮个稀饭给他吃，这就是取悦对方。对方喜欢看书，就出去好书就为他买一本书。他喜欢如果太太看孩子很辛苦，就有时候灵修会就为他报一个名，让他可以单独休息去看个，去参加一个好的退休会，可以全家去更好。所以就是说取悦对方，你必须要知道对方喜欢的是什么。他喜欢花，在他的生日在 anniversary 的时候就送一把花送给他，这就是取悦对方。有人说取悦对方就是婚姻的防腐剂，如果你已经不管他高不高兴了，我管他高不高兴，我何必要取悦他，这你们的婚姻也差不多是没有什么起色了，也是差不多快完蛋了。所以我们要讨对方的欢喜，要知道对方喜欢的是什么。然后我看到一个记事，就是说有一个太太，她每次丈夫回来下班回来吃完饭以后呢，她就洗碗啊怎么样，那丈夫就坐在沙发上要看一个电视新闻呢，太太一起坐下来看电视新闻呢，她就说谁像你那么空还要看电视新闻，我碗都还没洗完呢，还有地都还没拖呢，谁像你吃完饭就没事做，就这样子。后来呢，丈夫就不得已就坐在那边自己看电视，看得很无聊。后来这个太太忽然觉得，哎，我讲的这个话哈，跟我妈妈讲的话很像，我妈妈常常也讲这一句话。她说但是我妈妈的婚姻跟我爸爸的婚姻是很不快乐的婚姻，虽然他们都是好人，爸爸是一个好男人，每天准时去上班，下班回来就督促我们这些孩子们写功课，哦，把钱交给妈妈买菜做什么。那妈妈也是一个好女人，每天一早起来煮一锅干饭给爸爸吃，煮一锅稀饭，干饭给孩子吃，稀饭给爸爸吃，因为爸爸喜欢吃稀饭。然后每天去晒榻榻米，每天洗那个床单，然后擦地擦的那个地板比别人的那个客厅的什么都还干净，每天这样子。但是他们两个很不快乐，爸爸好像觉得他没有一个好伴侣，妈妈也觉得他不是嫁到一个好丈夫，常常在后院自己暗自流泪。那妈妈就是常常讲谁像你那么空，我这么多事要做都不陪伴爸爸。他忽然想到，哦，我不要像我妈妈这样的婚姻，就问丈夫说，丈夫那你到底要我怎样，我就是叫你坐下来陪我看一下电视啊。好了好了，就坐下来。对了，这样才好啦。因为哈，那洗碗什么那个当然要做了，但是不必现在吃完饭我们就轻松一下嘛，先坐一下，以后有机会我们一起去听听音乐会啊，那这样子有时候以后我赚更多钱，家事我也可以有用钱请人家来帮忙啦，我就是希望你陪伴我，我更希望你陪伴我，而不是希望你整天就是忙着家里。当然先生也不知道家里那么多事也是需要做的啊，但是意思说可以选在别的时候做， 那有时候先生需要你陪伴的时候，你就陪伴他。所以这就是取悦对方，就是要找对方所期待的，你就把那些列下来。他期待你做什么，你就这样去做，就讨他的欢喜。你如果知道这件事情做了他不高兴，那你就不要去做，这就是取悦对方哈。所以在这些事上，我们的婚姻，我们就是要来注意，知道对方的喜悦是什么。那再来要彼此忠贞，这一点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圣经在箴言六章15-19节啊，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好，这里就是告诉我们，真的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让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念慕。有了孩子以后，不能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孩子的身上，而忽略了与配偶的关系。人生有优先次序，最重要的当然是上帝，再来就是配偶，再来才是孩子。我们需要与配偶有单独相处的时间，每天抽出一段时间来沟通来分享。而因为每天外面许多的忙碌，然后家里的人，如果太太是在家里都没有跟外界接触，他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你如果没有跟他沟通的话，他真的就是跟外界隔绝了，也不知道你到底每天在做些什么事情。所以有人说中年婚姻好像口香糖一样，是真的是咬久了然后就觉得没味道了，甜味已经没有了，要吐出去又很可惜，放在嘴里又很碍事。所以这样的婚姻就变成是忍受而不是享受。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婚姻弄成是真的是让很 refresh， 常常觉得我们的婚姻是那么的喜乐，那跟你的配偶在一起是那么的喜乐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啊，真的是常常有一起沟通的时间，一起分享，一起祷告的时候。我自己刚刚结婚不久啊，我说我27岁来做师母哈，然后刘牧师那时候在读博士学位，以后一面又牧养这个教会。他昨天有讲我们的教会那时候刚刚只有一间，台虎教会只有一间，向东一个钟头，向西一个钟头，都是离那么远。所以我们教会每天有聚会，今天北区小组，明天东区小组，后天西区小组，南区小组，又祷告会、家庭礼拜，忙得不得了。一回到家都12点了，因为开车1个小时，聚会2个钟头，再回来又1个小时，有人留着又要讲话又要祷告，回来都12点，他很累。我最先一个孩子我可以跟着他去，后来变两个孩子，每次去家庭聚会就是搞到太晚回来，一方面孩子去人家家都把东西都弄坏掉了，一下拉这个一下拉那个，把人家东西都弄坏。后来想说哇，我干脆不要去，所以周间的聚会我都没参加，然后我只参加礼拜天早上的聚会。我真的与外界隔绝，会有打电话来问我师母明天的聚会是不是改成查那个马太福音，哦，我说我不知道哎。然后人家问说哎，那明天的聚会是不是要欢送谁，我说我也不知道，因为刘牧师回来都不曾跟我沟通分享，因为他已经很累了，回来还要准备讲章，回来还要写他的功课，所以他就忙，我回来了然后就开始忙他的事情。我忽然觉得我不认识他，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以前结婚以前我们还是同工，结婚以后我变成我比佣人还不如，我就觉得我自己自我形象非常的低落。我觉得我是谁，难怪教会的会友会跟我说我们来训练我们的新师母，什么都不知道。我后来就说我不要做这样的师母。有一次我大哥王守仁牧师从肯塔基打电话来说你好不好，就过来一直哭一直哭，他说你怎么回事了，我说我不知道我是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是谁。说哎呀，你一定得了产后忧郁症，赶快，那时候我刚生老二不久，赶快带孩子飞来这边，我来嫂嫂什么帮你照顾孩子，让你休息一下。我真的就飞去了，飞去3个礼拜休息。然后大哥就跟刘牧师讲，你不可过这样的生活，礼拜一是教会休息的日子，要带妻子孩子一起去外面走一走，然后不要三餐都让我煮，有时候也去买一个 hamburger， 那时候能够买一个 hamburger McDonald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让我休息一下。然后就说聚会一个晚上请人家来 babysit，然后就是至少一个礼拜一个晚上让我去参加聚会，然后我没有去参加的日子回来一定要分享。 那刘牧师真的很乖，他就照这样做，所以后来我们才慢慢慢慢的，真的本来就觉得好像陌生人，以后慢慢的我们又恢复了这样子能够同工的这样的关系啊、哦。那以后我就是老二开始上幼稚园，我就决定说我要去读神学，我一辈子要做师母，我要装备自己，我要成长，所以我就开始去念书。我说我就是读了20年神学，就是这样子。所以哈、哦，我就说真的，在这些事情上，夫妻如果越来越不沟通的话，你就越离越远。然后夫妻要彼此忠贞，因为你里面都不讲话，然后外面的人可能就是跟你接触的机会又多，然后真的很容易就是会有外遇的事情产生啊、哦。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些事情，就是夫妻常常保持这样子很亲密的关系，有沟通，然后在肉体的这些性关系上也是上帝所祝福的。我们如果有圣经，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7章，哥林多前书第7章哈，第3节，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3节，我来念好了。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人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啊、哦！所以这几节圣经告诉我们夫妻之间的性关系。他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就是说我们夫妻之间的性关系要满足对方的需要，因为这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啊、哦。所以啊、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不好意思讲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其实圣经的教导是要我们这样，两个夫妻常常要有 body touch， 要常常有身体的接触，握握手也好，拥抱也好，啊、哦，就是这样子的。你如果越离越远啊、哦，也没有性关系，也没有拥抱，也没有 body touch 的话，会越离越远，然后很多的苦毒怨恨产生在你的心里深处，然后以后越离越远，以后就变成不认识的人，甚至会离婚。啊，我就曾经也是看见一个故事，有一个家庭就是丈夫有了外遇，然后他就打算跟妻子离婚了。他问妻子说：“你要什么条件我都给你。”妻子告诉他说：“我什么都不要，我金钱物质我什么都不要。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是你把我抱进这个家里的，所以今天要离婚，我希望你把我抱出去，抱7天我就离婚了，我不会要你任何东西。”那丈夫就说很不好意思，但是妻子既然这样要求，他就要抱他出去了。第一天抱着的时候，他们两个已经很久很久没有 body touch 了，所以他就抱着他，两个都很僵硬，就在抱，一路走走出去，再把他抱回来，又要抱7天嘛。第二天又抱的时候，那这时候妻子就一面交代他：“我走了以后，你自己要小心你的身体，你有血压高，你记得你不能吃太多肥肉，你什么。”就这样交代他，又抱着又进来。在第三天再抱的时候，又开始讲啊，还有我们家里有一些什么事情，这里什么东西放哪里，就一直交代这些事情。第三天第四天，妻子开始就扶着他先生的肩膀，那先生也开始就是有感情的这样拥抱他，想起以前他们开始组织这个家庭的时候那样的情爱，妻子还是这样的关心他。那个第三者只是要他的钱，只是要他买新家具新房子，他们才去看了一个新房子新家具，然后这第三者只是要钱，然后这个太太就是这样子一直在交代这些事情。后来他很感动，到最后一天他就跟那个外面的老三，他们叫老三，打电话说：“我真的不能离开我的太太，我真的我对不起她，她对我这么的关心，这样的爱我，我没有办法离开她。对不起，我们两个的关系应该到此结束，那个房子就登记你的，给你好了，哦，这做我们的结束这样子。”哦，我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但是我在那个电脑里面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是的，我意思说真的常常有 body touch 会增加我们的感情啊。俗语不是说床头吵床尾好吗？所以因为睡在一个床上，所以虽然吵架不高兴，睡觉以前一定要一起祷告。我们两个，我们跟刘牧师就是睡觉以前一定牵手祷告， 很多的，他当然他没有跟我生过气，跟我骂过，他大概有不高兴，但是不讲出来，他没有大声跟我讲过话。但是在牵手祷告的当中，我们就是在神面前认罪，就是在神面前重新的一个立约。那有牵手了，有 body touch 了，那个生气就不要含怒到日落，对不对？所以就是夫妻之间必须在这些事情上，真的要在这些事情上来注意。顺着情欲撒种的，就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当你有不正当的意念的时候，就要逃避。人跟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够彼此约定，也能够信守誓言。不要，真的不要往自己的私欲这样子，让他一直往你的私欲去走。重视上帝，在上帝面前的那个誓约，上帝不改变，我们的誓约也不能够改变，也不能够改变。所以对婚姻应有的态度，积极的要建造，讲积极的话，然后彼此真的在彼此忠贞的心智，然后彼此有 body touch， 这是婚姻当中应该有的。消极的要避免一切亵渎婚姻的行为，当你有不正当的意念的时候，就要逃避，要逃避，避免跟单独的异性讲知心的话，讲知心的话。哎呀，很多的牧者，很多的传道人也是有这样的情况。我上个礼拜，上上礼拜，我们才有一些博士班的同学，都是牧师的来进修。有一个同学就来找我，一个女生女牧师来找我，说师母，我正想要找你。我说好，什么事情呢？他说我在做 counseling 的时候，有一个男生，就是我觉得他是台大毕业的，我就很 admire 他，我就觉得我很崇拜他。那我的先生呢，又不积极参与服事，所以我就觉得我对他真的已经产生试探了，我该怎么办？我说你自己应该知道该怎么办，你是牧师，你都在为人家协谈，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办。从今天开始，你就断绝跟他的个别的协谈，你不应该在他有单独这样协谈的机会。本来异性之间就不应该有一对一这样的协谈，哦，至少三个人，不然就是同性的女性找女性，男性找男性，不应该有这样异性的协谈。长时间的这样协谈，就是会产生这样的婚外情。听太多太多的例子，所以我们这些事情我们要小心，尤其避免跟异性谈到你婚姻当中的缺陷、软弱，对你配偶的不满，绝对不能讲这些给异性听。你这样讲就是为自己开一条路了，开一条路。我们教会当中也有产生这样子，同工之间产生这样的问题，太可怕了。不要以为教会就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有太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要逃避，真的逃避少年的私欲，积极的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圣洁、公义、仁爱，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所以要彼此忠贞。哇，现在是几点了？5:10了。好，再来一点，最后一点，夫妻一起成长。我们夫妻真的是有时候一边一直成长，一边就是停在那里不动的时候，两个人越来越没有话题可以讲。所以我们夫妻要学习一起成长。我看到一个报章，也不是基督徒的，但是他们忽然有一对夫妻，那个先生就打电话给他的朋友说，我打算跟我的太太离婚了，结婚十多年要离婚了。那他的朋友听到说，哎呀，你们到底怎么回事了？因为离婚的事听太多了，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呢？他说，十多年来我们不曾经一同看一部电影，一起讨论那个细节，一起分享我们的心得，不曾经一同来看一本书，来分享内心的世界。我们虽然睡在一起，但是我们好像陌生人一样。是的，他觉得两个人已经没话可以讲了，然后跟外面的人好像跟外面的人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说，跟自己家里的人好像没话讲。我们在北美有很多太太一直打工做工，让先生读到博士的，读完以后，这个博士的丈夫忽然觉得跟他太太好像已经不相配了，他跟他话题不通了。即使读神学的啊，有一个读神学 PhD 的太太也是来找我，跟我说，我先生毕业了，到处去教学演讲，然后我跟着他去，听到很多姐妹们给他问的问题我都听不懂，那些姐妹可以跟我先生讨论很多神学的问题哦，讲得那么深奥，我都听不懂，我该怎么办？我说，如果你先生一辈子就是要教神学这样的路，你也应该去进修，你要进入他的领域，要了解他在讲什么。 所以后来他听我的话，开始也去慢慢在进修神学。我说你现在所读的你要了解他，然后也是跟着他一起在那边真的有话题可以谈，这样子两个一起成长，不止在肉体上，当然肉体上就是说物质上的一起散步一起运动，身体上的成长要一起，然后就是在精神上的成长要一起，在属灵上的成长更应该在一起。所以我们说海宣一起宣教，如果能够夫妻一起出去宣教，那就是最大的祝福，而且是最好的一个模式。所以你知道我们到中年夫妻以后，我们要知道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目标。我们不是只要求世上的财物啊，好的工作好的成就赚多钱，这个都是其次的。我们知道以后，我们知道真的是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如果能够两个人一起服侍，在教会就开始两个人先一起教成人主日学，两个人一起去探访，两个人一起开放家庭成为小组，这样子两个人一起做，然后两个人有相同的话题可以谈，两个一起在成长一起在进步。我刚刚讲到刘牧师就是一直叫我读神学，不是他叫我，是我自己要读，但是读那么长有时候会灰心，功课又那么多啊，会灰心。我最近去读夫勒神学，又是用英文的，那所以哈，真的很不容易，孩子又小，但是他每次都鼓励我。那学费那时候的学费还便宜啊，我那时候读的学费最先读的时候一科是300块，读到最后毕业的时候一科是600块，那现在是更贵了，现在一科报几百块我不知道，更贵了哈。那我的学费他都优先为我预备好，学那时候孩子已经开始在读大学了，读大学的钱就是要去借弄，但是我读神学院的钱他说先为我预备好，让我这样子一直鼓励我成长。那现在我们有机会就是常常一起出去服侍，像这次海宣也邀请我来带这个，我们九月要去那个世界华人福音会议，人家邀请怎么也会邀请我，我很奇怪，那邀请刘牧师人家认识他，怎么会邀请我跟他一起去带领一个 workshop 啊，我奇怪怎么会带领叫我。那在两个礼拜我们要去希腊带领聚会，他们邀请我一起去，我们已经去第三次，然后要去华国带领灵修会，就是这样一起去服侍。刘牧师常常感谢神说，神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夫妻可以一起去服侍，这是最大的祝福，最大的祝福。一个人去会觉得很比较寂寞，尤其去到那个比较落后住的地方比较简陋的地方，有时候真的说还好我们两个人一起来有伴，有时候去到住的那个地方真的说实在话真的有点可怕，但是我不敢说这么落后的地方以后不敢来了，就像今天讲的，你真的是减低你一点那些居住的那些条件，然后你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真的能够一起来思念上面的事，不是思念地上的事。这样子两个人同心的话，两个人总比一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那美好的果效，一人可以追赶千人，两个人就可以追赶万人。我们怎样在神的国度能够留下永恒有意义的投资，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成长，而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更丰盛。最后我讲一个见证，有一个东海大学以前的校牧叫做潘家禄，你们不知道听过没有，他40岁就得肺癌，后来就过世了。他自己在得病以后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大礼堂与公寮，题目就大礼堂与公寮，他就说我们一生就是在建造这个大礼堂，建造大礼堂的过程旁边要一定要有一个小公寮，让你在建造的时候可以休息喝喝水，对不对？他说如果你把人生最好的材料最好的那些精神都拿来建造这个公寮，这个公寮一定会建造得很富丽堂皇，是不是？你把最好的材料都拿来建造公寮，而不是建造大礼堂。我们的目标是建造大礼堂，但是有一天大礼堂盖好了，公寮就要拆掉了。他的意思是我们有一天要到天上去啊，在天上那里我们就是要盖那个大礼堂，大家为这个大礼堂来喝彩。但是如果你把人生最好的精力时间材料都用来建造这个公寮的话，公寮是很辉煌很美丽很好，但是当你时间到了你要离开到世上，离开世上到天家去的时候，你所有的不好的材料都拿来建造大礼堂，好的材料都建造这个公寮，你到神面前的时候你所看到的只是那些一间破破烂烂的大礼堂而已。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说我们一生最好的时间一生最好的精力夫妻能够同心一起来建造这一座大礼堂，那是人生最有意义的投资。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要你们夫妻真的是能够更多的相爱，能够真的越来越亲密，能够越来越同心的话，真的同心投资在上帝的国度里。我们都听过婚姻的三角形嘛，对不对？上帝、夫妻，当两个都跟神这么相近的时候，你们距离是最短的，同心一起来爱神，这是最美的夫妻。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那时间已经到了哈，我们本来还有一些问题讨论哈，那但是结论来说，婚姻是一件礼物，是配偶一生最宝贵的礼物。如果是配偶最宝贵的礼物，你怎么样来精挑细选这个礼物呢？你自己就是最好的礼物，要给丈夫，要给太太的最好的礼物。如果是这样，你是不是要好好装扮你自己，装备你自己，成为最好的礼物献给对方？那如果对方是你收到一生最宝贵的礼物，你要怎样来珍惜它？好好的珍惜，这是你一生最宝贵的礼物，你不是随便把它丢在一边，你不是不甩它，而是真的好好的珍惜它，珍惜神还让你们在一起，还在世上一起同心建造家庭、建造教会的时日，好好的珍惜它。婚姻是一种服侍，是要满足对方的需要，而不是要对方来满足我。你要想到我能够做些什么来帮助对方，让对方更高兴，让对方活得更有意义，让对方活得更喜乐，是一种服侍。婚姻是一段冶炼的过程。是的，男女这么的不一样，而且不只是男女不一样，还有个性的不一样，恩赐的不一样，性向的不一样，这么不同的成长背景的人要生活在一起是不容易的，不是说那么简单。相异要合一，真的是一生的调适过程。我们真的是借着这样子，神再来冶炼我们，让我们更有爱心，让我们更有耐心，真的从婚姻的这些锻炼当中，让我们更成熟，让你的人格能够更高贵。是有时候经过这样的冶炼，有的人是就放弃了，然后最坏的本性就彰显出来了。但是有人经过这样的冶炼，让你越来越成熟，把最纯的、最美的一面献在神的面前。所以婚姻从相异到合一，是一生冶炼的调试的过程。求神帮助我们，这是不是一堂课一个钟头可以讲完的？婚姻的课程是很多的，我们知道有很多婚姻的书，读了也读不完，但是最重要的是实行出来。知道了没有用， information 要变成 transformation， 好让我们的生命生活真的是流露出基督的荣美出来。哦，那有一些问题讨论，你们那里没有哈，你们的讲义没有写哈，你们现在因为已经下课了哈，时间到了，那你们就回去自己想想好了。你期待妻子怎样成为你的帮助者？做先生的你可以想，你可以告诉他，我期待你在哪一方面来帮助我。那做丈夫的，做那个妻子的，你期待丈夫在哪些方面来保护你？你也要告诉他，暗示的也好，明讲的也好。做太太最好是明讲，因为丈夫有时候你暗示他听不懂啊，所以明讲，我希望你在这一方面来保护我。那怎样在实际生活当中表现出你对配偶的敬重？我们说要彼此敬重，那在哪一些他讲话的时候你不要插嘴，这个也是敬重的一种啊。还是有哪些方面你可以实际表现出对你配偶的敬重？那夫妻你们两人怎样在灵里一起成长？一起参加成人主日学，一起参加灵修会，一起看一本书，固定的每个月看一本书，还是怎么样一起成长啊？你们可以自己想。那希望这些今天听的这些不是只有让你知识头更大一点，而是希望你真的能够行出来，一点一点的行出来，你就在进步了，而且就拉近你们夫妻当中彼此的距离。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世上的年日，让我们有配偶跟我们一同行走天路。主啊，这些配偶是你的祝福，是你赐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们好好珍惜，让我们真的是两个人总比一人好，我们能够彼此扶持，彼此敬重，彼此帮助，彼此保护，让我们这一生走来能够更容易一些。主啊，但是我们看到世界上有许多的婚姻真是彼此伤害啊，在走的过程许许多多的难处。主耶稣，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都回到圣经的话语当中，我们愿意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你所不喜悦的我们就不想不看不说不听也不做。主啊，我们也没有任何坚持是你不能改变的， 我们真的愿意在这些事上让圣灵来调试，让圣灵来改变，好让我们活出有基督美好的形象，荣耀主的圣名，在世上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好让这个婚姻成为真的是世人的见证，也成为上帝你自己在我们家中的祝福。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所听的，愿你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动工，直到我们完全降服在主你的面前。纪念其他几班的啊，这些 workshop， 主耶稣，你同样的祝福，让每一班我们都看见圣灵的工作继续在那里动工。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